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1集的播出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了顾弟兄，要来和我们一块儿有分享，一起交通。顾弟兄您好。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的信息是要来到创世纪第25章的前半段。顾弟兄好不好，请您先为我们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有一些重点的提示好吗？
好的。创世纪第25章的上半段主要的是启示一件事，就是要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属灵的生命上没有成熟。
亚伯拉罕在属灵的生命上没有成熟。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记住了这个点之后呢，就可以一同来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了。
圣经是一本完整的启示，这个启示的内容就是神永远的目的。我们曾经许多次的说到，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一个团体的人里面，使神能够在宇宙中得到团体的彰显。如果我们要正确的领会圣经任何的一部分，我们都必须要记住这件事。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25章。如果我们不把圣经启示的目的摆在前面，就不能看见创世纪25章前面这一段话的意义。靠着主的怜悯，他今天已经让我们看见这段话的深奥。创世纪和罗马书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已经非常老迈了。罗马书第4:19说，亚伯拉罕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但是在以撒出生40年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妻，当他140岁的时候还生了6个儿子。我们怎么能解释这件事呢？因为他在100岁的时候像是老迈如同已死，那么到了140岁再娶的时候一定更像死人了。在创世纪23章里，撒拉死了并且埋葬了。在24章里，亚伯拉罕为以撒娶了妻子。到了25章，他为自己又娶了妻子。在25章也包含着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和以扫出生的记载。为什么圣经把这么美妙的事和亚伯拉罕的妾所生6个儿子的名字记载在同一章里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六个儿子的记载是消极的，而雅各和以扫的出生这个记载却是积极的。如果由我们来写这一章圣经，我们会把这两段记载放在一块吗？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写。然而按着圣灵的默示，这件事必定有非常的意义。我们如果思想这些事，我们就会在灵里的深处领悟，圣经在这里的用意是要显示出亚伯拉罕还不是生命成熟的人。虽然他肉身的生命已经老迈，但是属灵的生命却还没有完全成熟。我们看过，神的目的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一个团体的人里面，使他能够得到团体的彰显。为着完成这个目的，神创造了诸天、地和人，人里面有灵做接受神的器官，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为着是要彰显神，并且有神的管制权柄，来代表神掌权。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见撒旦把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人就堕落了。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十一章，人至少有四次的堕落。第四次堕落以后，神就来呼召亚伯拉罕脱离堕落的族类，并且设立亚伯拉罕做蒙召族类的父。神使亚伯拉罕成为蒙召族类的父，用意是要把他自己做到这个族类的里面，来达成神的目的。在神的救恩里，我们看到有两个族类，一个是受造的族类，另一个就是蒙召的族类。神虽然没有机会把他自己做到受造的族类，也就是亚当的族类里面，但是神现在有机会把他自己做到蒙召的族类，也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里面。从创世纪十一章的下半一直到二十五章上半的记载，显示了神在亚伯拉罕这个人身上做了许多的功。虽然如此，到了亚伯拉罕一生记载的末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生命成熟，在各方面彰显神的人，还没有。亚伯拉罕还不是这样的人。
顾弟兄啊，听过了今天的信息，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亚伯拉罕他在神圣生命里居然没有成熟啊。
是啊，在我们基督徒的观念里，亚伯拉罕是我们敬重的一位，
是
也是我们欣赏的那一位，我们怎能说他的生命没有成熟呢？
是啊，
但是圣经是诚实的，他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去了基土拉，而且从基土拉生了六个儿子。
是，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凭肉体生了以斯玛利，后来呢凭恩典他生了以撒，可是到了年老他又凭肉体生了六个儿子。
是，
亚伯拉罕也知道神只要以撒，因为以撒是独一的后嗣，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设立的后嗣。甚至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其他的儿子没有一个是算为后嗣的。
没错，和基土拉所生的六个儿子啊，都不是神所要的。但是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的前后呢，他都做了神所不要的事啊。
所以说嘛，这样的生命怎能说是成熟的呢？
对，
除了这个以外，亚伯拉罕他死之前没有祝福任何人。生命成熟的标记就是祝福别人。
是，
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祝福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说他在神圣的生命里并没有成熟。
真的非常可惜的啊，亚伯拉罕他蒙了神的呼召，他凭着信心而活，他呢也活在 和神的交通里面，而且啊，他还照着神的引导行动，但是他在神圣生命里没有成熟，这也就是说他没有完全被变化。
对，亚伯拉罕不是完全被变化的一个人，所以一面说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但是另一面我们需要看见亚伯拉罕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榜样。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若是要能够完整并且完全，单单由亚伯拉罕做我们的榜样啊，那并不够。
对，
还必须要加上雅各的一生以及以撒的一生，这才能够叫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是完整的，也是完全的。
是的，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进入接下来的这一段信息。
亚伯拉罕虽然好，但是他并不完整，他必须要有以撒和雅各的一生来得着完全和完整。按照神圣记载的启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不是三个分开的个人，同样的，他们的神，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三一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父神；在以撒身上，我们看见子神；而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灵神。父、子、灵，三而一，乃是独一的三一神。同样的原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三一的人，在生命的经历上，他们是三而一的，是一个完整的人。虽然在亚伯拉罕的记载里，我们看到呼召的事，但是按照神的启示，呼召并不是第一项，神的拣选是在神的呼召之前。当亚伯拉罕在加勒底拜偶像的时候，那是神呼召的时候，而不是神拣选的时候。神的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已过的永远里，亚伯拉罕已经蒙拣选了，一直到加勒底他才蒙召。但是亚伯拉罕蒙拣选的记载是在哪里呢？是在创世纪25章雅各蒙拣选的记载里。亚伯拉罕本身并没有蒙拣选的记载，他的蒙拣选是在雅各的蒙拣选里。亚伯拉罕的生命没有完全的起头，也没有完整的结束，因为他既没有蒙拣选，也没有在生命上的成熟。而这两者，蒙拣选和生命上的成熟，都在雅各的身上。换句话说，就生命的经历而言，亚伯拉罕本身在神眼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需要雅各和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代表了一个完整人的属灵经历。在雅各一生的记载里没有提到蒙召，到底雅各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蒙召的呢？他是在创世纪11章里和亚伯拉罕一同蒙召的，也正像亚伯拉罕在雅各里蒙拣选一样。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清楚看见神的呼召，但是没有看见拣选，也没有看见生命的成熟。亚伯拉罕也需要雅各生命的成熟。按照创世纪，第一个给人祝福的是麦基洗德，也正像希伯来书所启示的，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表。亚伯拉罕甚至到了很老，也从来不祝福任何人。亚伯拉罕接受祝福，但是他从不祝福任何人。在麦基洗德之后，第二个给人祝福的是以撒，但是以撒是盲目的祝福，他受欺骗， 没有清清楚楚的祝福，而且他还祝福错了人，把长子的名分给了雅各，而没有给以扫。但是在创世纪末了的记载里头启示，雅各虽然看不清楚，却是十分清楚的祝福。雅各在成熟以后，祝福凡是他所遇见的人。他无论走到哪里，他不做别的，只是祝福。当他被带到法老面前，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祝福法老。当他和法老谈了一会儿之后，再给法老祝福。雅各不仅仅是一个蒙福的人，他也是一个祝福人的人。要接受人的祝福很容易，但是要给人祝福却不是很容易。做孙子的不能给祖父祝福，因为孙子的生命没有成熟。雅各因为成熟了，所以他能够祝福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甚至于包括外邦的君王、不信的法老。雅各觉得不必为人做什么，雅各的负担就是祝福别人。
顾弟兄啊，今天的信息说的真是好。你看，他说亚伯拉罕虽然好，但是呢，亚伯拉罕并不完整，
是
他需要借着雅各和以撒的一生来得着完整和完全。
对，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经历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一个完整的人。
对，在信息里面还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啊，我们看见了神的呼召。
是，
但是呢，从雅各的身上呢，我们才看见了神的拣选。
所以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二十五章所记载的三个家谱看见雅各是蒙拣选的。
对，
你看这里有三个家谱，第一个是基土拉儿子们的家谱，
是
第二个呢是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家谱，第三个就是以撒的家谱。在这三个家谱中记载了二十多人的出生，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只有雅各是算得数的。
对，
因为神只拣选了雅各，所以我们说从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拣选。
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拣选，当然了，我们也从雅各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成熟了。
没错，雅各身为抓夺者，是抓脚跟的那一位，但是他被变化为以色列，被变化为神的王子。
是，
你若读读雅各对十二个儿子的祝福，你就会发现他的祝福是满了神圣的启示。
是啊，
也就是说出他在神圣生命里是完全成熟了。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不做别的，他只会祝福别人。
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会祝福别人。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听听今天的信息还要告诉我们什么。
为着亚伯拉罕的完整，他不仅需要雅各的成熟，同时他也需要以撒对产业的享受。从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那一天起，神就开始剥夺他的一切。首先，神取去了亚伯拉罕的哥哥，然后取去了他的父亲，后来神又弃绝了以利以谢，又吩咐他要赶出以实玛利，并且还要他把以撒献在祭坛上。从祭坛上得回以撒以后，撒拉死了。亚伯拉罕的一生不是享受的一生，而是一个被剥夺的一生。相反的，以撒的一生却是满了享受的一生。以撒没有做什么，他只不过是承受父亲一切所有的。在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也有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两者的经历。一面我们总是被剥夺，神弃绝我们所有的，似乎神是说 你喜欢这个，但是我不喜欢。你要把这个给我，但是我不接受。你要保存这一个，但是我要叫你弃绝这一个。从好的一面来领会，神总是不照着我们的愿望和心意而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有另一面，我们遭受剥夺的时候，我们也享受我们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记载相重叠的原因。在他们之前的人，就像亚伯、以诺、挪亚，这些人的记载就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受苦的时候，以撒却在享受；亚伯拉罕在哀哭的时候，以撒却在欢乐。这就指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晚上和早上的生活，晚上在我们的左边，早晨在我们的右边。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晚上和早晨是并行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断定我们是在晚上还是在早晨。一面我们是一切都被剥夺的亚伯拉罕，另一面我们是享受产业的以撒。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们的是，在创世纪25章的启示里，没有成熟的生命总是徒劳无益的。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成熟，虽然可以相当活跃，做许多的事，但是一切的劳苦都是徒然的，没有一样是按照神的拣选。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圣徒，他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的生命不成熟，他做了许多徒劳无功的事。凡是出于他肉体的，没有一样是神所拣选的。借着亚伯拉罕一生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他并不完整，他需要雅各和以撒使他完整并且完全。就像在这里所启示的，为着他的完整和完全，他需要雅各的蒙拣选和生命的成熟。亚伯拉罕的一生是美妙的，被历代的基督徒所欣赏，但是我们看过他在神圣生命里没有成熟。我们的神不仅是父神，也是子神和灵神，他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但愿我们都能看见我们需要这三方面，亚伯拉罕的一生加上以撒和雅各的一生，父、子、灵三一神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能够成为他自己完全的彰显。他是三一神，我们也必须有神圣生命三方面的属灵经历。我们需要完全的变化，当我们变化完全的时候，神的目的就达成了。
顾弟兄啊，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生的日子真的不太好受啊。
是，
刚才的信息就说了亚伯拉罕的一生呢乃是被剥夺的一生，但是我们反过来看看以撒，以撒呢他乃是承受父亲的一切所有，
嗯，
那就是他享受了父亲给他的产业了。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也就是有这两方面，一面来说呢是被剥夺的，而另一面来讲呢，我们乃是承受产业，而且是享受产业的。
的确如此，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单单只有亚伯拉罕被剥夺的经历，而没有以撒那承受产业和享受产业的经历，那么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就不太容易走下去了。
您说的是，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了，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人代表一个基督徒完整属灵的经历。
是，
你看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和雅各一同蒙拣选，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蒙召，一同相信，一同被剥夺，那我们和以撒呢是一同承受而且享受产业。 有一天我们也都要和雅各一同在生命上成熟。
是，
所以呢，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在生命上成熟，也就是说我们都需要被变化，好使神的目的可以达到。
是，我们都需要被变化，这样子神的目的才可以达成。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和雅各一同蒙拣选，我们也是和亚伯拉罕一同蒙召，一同相信，一同被剥夺，我们也是和以撒一同承受和享受产业。有一天我们都要和雅各一样在生命上得着成熟的。顾弟兄，非常谢谢今天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和我们有这么清楚而且丰富的交通。
谢谢，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不要忘了在下一次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神职为从为尊。